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作者凡尔纳。上部第一章，鲨鱼。1864年7月26日，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海峡上，在东北风强劲的吹动之下，一艘豪华游船开足了马力，全速行进着。船尾的英国国旗和主桅上的船主的蓝旗猎猎飘舞，十分威风。那蓝旗上用金线绣着两个夺人眼目的字母 EG， 那是这艘船的船主爱德华·格里纳凡爵士的名字的缩写。在这两个字母的上面还有公爵的徽记。这艘名为邓肯号的游船的船主格里纳凡爵士，不仅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还是驰名城内外的全英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著名的会员。此时此刻，公爵及其夫人年轻的海伦女士，以及公爵的一位表兄麦克纳布斯少校，正在这邓肯号上。邓肯号严格说正在进行他的处女航，他刚刚驶到克莱德湾之外几海里的地方，现在正在开回格拉斯哥。当船快到阿兰岛时，瞭望台上的水手突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正尾随游船前进。船长约翰·蒙格尔立刻派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格里纳凡爵士。爵士与麦克纳布斯少校一起来到了尾楼，问船长是条什么鱼。
真少见，阁下，那是条鲨鱼，蒙格尔回答道。
这儿也有鲨鱼？公爵吃惊地问。
阁下，有一种叫天秤鱼的鲨鱼可以出现在任何温度的海域，如果我没看错，这就是一条天秤鱼。如果阁下同意，夫人也愿意看一下一种新鲜的钓鱼方法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坏蛋来演示一下。船长有条不紊地回答道。
怎么样，麦克纳布斯，试一试如何？公爵问。
当然，我赞成，
少校平和地说。
这种鲨鱼数量很大，危害极广，今天钓起它来，既可供大家观赏，又可为民除害，是个大大的善事，
孟格尔船长补充道。那好吧，你可以办了，公爵说。
他派人去通知了夫人，夫人很乐意观赏这吸引人的一幕，马上就到尾楼上来了。穿过澄澈的海水，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条上下前游、矫健勇猛的鲨鱼正紧紧地跟着大船前进。
蒙格尔船长一条一条地下达着命令，水手们根据指令把一条粗绳子从右舷扔下海，那绳子头上有一个大钩子，大钩子上勾着一大块腊肉。远在50码之外的鲨鱼立刻就闻到了腊肉的香味，箭一般的冲了上来。它灰黑色的双鳍剧烈的拍打着海水，笔直的冲向那块腊肉，两个大眼睛瞪得圆圆的，一副怒火中烧无可抑制的模样。鲨鱼的头很宽，仿佛一把双头铁锤，翻身时还可以看到他那锋利的大白牙。蒙格尔船长的眼力很准，他确实是一条天秤鱼，法国人叫做犹太鱼。邓肯号上的水手和乘客们不错眼珠的盯着鲨鱼，只见那家伙冲到钩子边上，一口就把腊肉吞进了肚子里，就是打了个滚儿，那根粗绳子立刻被抻直了。水手们飞快地转着绳子这一端的路，
鲨鱼翻转扭动着被吊离了水面。水手们立刻又用另一根绳子挽成一个活扣，套住了鲨鱼的尾巴，然后拉紧，鲨鱼动不了了。
水手们把鲨鱼吊上了，摔到甲板上。一个水手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猛地一斧头把鲨鱼尾巴砍了下来。
至此，钓鱼表演告一段落。然而，人们的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按照惯例，在捕杀了鲨鱼之后，都要开膛，在它的肚子里找一找的。因为鲨鱼什么都吃，所以人们的这种寻找常常会有所获的。
格里纳凡夫人不愿目睹这种污秽的场面，独自回房去了。
那条被砍断了尾巴的鲨鱼还在喘息，它身长足有10英尺，体重在600斤以上，这在鲨鱼中并不算最大的。
不过天秤鱼在鲨鱼中可以归入最凶猛之列。
水手们只用了几下便剖开了那条鲨鱼的肚子，里面是空的，显然它是很久没吃着东西了。
失望的水手们正要把它扔回大海时，水手长却注意到了鲨鱼的肚子里有一团很粗糙的东西。
那是什么？他叫道。
哦，真是像块石头。
他吞石头是为了保持平衡吧，一个水手说。
算了吧，那是一发炮弹打进了他的肚子里，他还没消化完呢，
另一个水手陈述着自己的观点。
都是胡扯，这家伙是个酒鬼，喝了酒不算，连酒瓶子都喝进肚子里去了。
水手长汤姆·奥斯汀反驳着他的手下。
啊，鲨鱼肚子里有瓶子？
格里纳凡爵士吃惊地叫道。
是，是个瓶子，不过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水手长回答道。
奥斯汀，你小心地把那个瓶子取出来，海上的瓶子里常常会有重要的信函，爵士命令着。
你真的这么认为？麦克纳布斯少校问。
至少有这种可能。
哦，我不想抬杠，也许那瓶子里会有什么秘密吧，少校回答道。
一会儿就会有答案。
怎么样，奥斯汀？
爵士急切地询问着。
看，
水手长转过身来，小心地把那个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只隐约可见瓶子的轮廓的东西拿给爵士看。
好，叫人去洗干净，送到尾楼来。
奥斯汀立刻执行了爵士的命令，把瓶子洗干净以后送到了方厅的桌子上。
格里纳凡爵士、麦克纳布斯少校、蒙格尔船长围桌而坐。一般来说，女人的好奇心是比较重的，所以格里纳凡夫人也站在了一旁。在海上，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人们当作大事来对待的。大家默默地盯着那个神秘的瓶子，猜想着其中的内容。
是失事船只的求救信，
还是闲极无聊的航海者写的打油诗？格里纳凡爵士亲手动手检查着那个瓶子，他神情专注，动作小心，就像一位英国检察官在寻找一件重案的线索。
格里纳凡爵士这么做一点儿也不小题大做，因为貌似平凡的外表下常常会有重要的线索。
这是个细脖子酒瓶，属于非常结实的那一种，玻璃很厚，还缠着几圈铁丝。
这是法国香槟省的产品，你用它砸椅子腿儿，腿儿砸断了， 瓶子也不会碎。这就是这个瓶子历经无数次碰撞而不碎的原因。
是克里克酒厂的瓶子，少校随口说道。
比知道它是哪家酒厂制造更重要的是，它从哪里来，是不是少校？公爵夫人道。
会知道的，亲爱的海伦，公爵说。
从瓶子外面这层固化的物质已近于矿石的情况来看，它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在被鲨鱼吞入肚子里以前，它已经在海上漂流了很久了。
是啊，
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杂质，说明它已经漂了很远了，少校赞同地说。
那它究竟从哪儿来呢？
海顿夫人问。
不要着急，亲爱的，一切答案都在这瓶子里，这需要耐心。
爵士一边说，一边刮着封在瓶口上的东西。很快，瓶塞露出来了，可以被海水侵蚀得不成样子了。
太可惜了，即使里面有信，也不会完整了。
是啊，少校附和着说。
不过
这倒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瓶塞没塞紧的话，扔到海里去不久就会沉没了，亏了鲨鱼及时把它吞到了肚子里，它才得以保存下来。
公爵若有所思地说。没错，不过咱们如果是从海里捞起来的这个瓶子，就会获得重要的经纬度线索，研究一下气流和海域，就可以判断出它漂流的路线来。如今我们从鲨鱼肚子里是无从判断这一切的，蒙尔船长回答道。
好吧，让我们再研究一下，格里纳凡爵士说。
他小心地将瓶塞拔了出来，一股海腥味立刻冲了出来。是什么？
海伦夫人因她那女人惯有的急躁迫不及待地问。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里面是一封信，格里纳凡爵士回答道。
信？信？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可是这些纸全湿了，粘在了瓶壁上，拿不出来，格里纳凡说。
把瓶子砸烂吧，少校说。
不，我不想把瓶子砸碎，格里纳凡表示着异议。
那当然好，少校随着改变了看法。
当然是不砸碎瓶子好，可里面的信比瓶子本身要重要，不砸碎怎么办呢？海顿夫人问。
阁下，只要把瓶子的细脖子砸断，就可以把信拿出来了，
蒙格尔船长建议道。
对，就这么办，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又叫了起来。
也只能如此了，尽管格里纳凡爵士心有不甘，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即使瓶颈上的那层矿化的东西不用铁锤也是砸不动的。
很快瓶颈砸碎了，格里纳凡爵士小心地从瓶子里抽出几张纸来，他小心地把纸一层一层揭开，摊在桌面上。
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紧紧地盯着爵士的手。